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欧盟领导人在访基辅，展示支持。美国制裁为俄罗斯提供军火的个人及实体。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访问华盛顿，称中国对麦卡锡议长可能访台反应过度，不正常。记者连线，1.5万美国人撤离香港。
很大部分的美国人也相继的对香港完全失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首先是乌克兰局势，欧盟领导人在访基辅，展示支持。美国制裁为俄罗斯提供军火的个人及实体。宇宙，
是的，志远。欧盟领导人星期四2月2号抵达基辅，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推文说：“我们一起在这里展示欧盟始终坚定的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国星期三扩大了制裁帮助俄罗斯入侵的黑名单，针对一对军火商父子，还有一些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代理人公司。看来欧盟和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都是很坚定的。志远，
中东局势，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数小时之后，以军在星期四早些时候对加沙地带进行了空袭。宇宙，报道是怎么说的？
是的，志远，巴以之间呢挺火爆。以色列军方表示，空袭的目标是激进组织哈马斯使用的火箭生产设施。近来这个地区暴力在不断增加，巴勒斯坦枪手和以色列军队都有所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星期早些时候访问了这个地区，并且敦促双方保持冷静。不过看似呢，双方都不容易冷静。志远，
星期三，伊朗反驳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设施未申报更改的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怎么说的？宇宙，
伊朗呢也是一个难题。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其检察员发现两组离心机之间的互联被修改了，这与伊朗向该机构申报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变化不符合伊朗在核不扩散条约下的义务。而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伊朗原子能协会一名发言人的话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是源于其观察员在指出问题时犯了错，而此事已经得到解决。志远，
美国出动战略轰炸机参与美韩联合空中演习后，朝鲜称半岛局势被推到了极端红线，并扬言必要时动用最压倒性的核力量予以回击。朝鲜声明还说了什么？宇宙，
是的，志远，这是另外一个难题。朝鲜外务省星期四2月2号在一份声明中还提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访问首尔，说美国大胆危险的举动将使朝鲜半岛成为一个巨大的武器库和严重的战区。声明还说，只要华盛顿继续采取敌对的政策，平壤就没有兴趣与之对话。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在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举行了会谈，一天之后美韩举行联合空中演习。志远，
因应中印边界紧张，印度政府2月1号宣布将把2023至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到 5.94 万亿卢比，约合726亿美元。宇宙，
好的，志远，这个呢跟中国关系很深。印度与中国共有3500公里的边界，而且在有些地区呢关系是相当紧张。印度政府利用增加的国防预算，在中印边界地区部署更多的战机和修建更多的道路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表示，将拨款的 1.63 万亿卢比用于国防经费支出，而这笔经费将被用于采购新的武器、战机和军舰等军事硬件。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与乌克兰局势相关的报道。为乌克兰寻找武器，北约把目光投向东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乌克兰局势。直到去年，西欧很多国家曾经有着不向战区输送武器的长期政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很快改变了这一切。这些国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德国、瑞典和挪威改弦更张，最终向乌克兰提供了好几轮的武器，帮助乌军抵抗俄军。他们认为这场战斗决定着欧洲的未来。但是在将近一年的战斗之后，欧洲如今在生产足够的弹药以解乌克兰之急方面遇到了困难，现在开始寻找其他的武器来源，有些人正在东北亚寻找帮助。我们请陆阳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韩国首尔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本星期在首尔和东京等地停留，他在首尔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在乌克兰遭到残暴入侵之后，这些国家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他说，如果你不希望专制和暴政获胜，那么他们需要武器，这就是现实。韩国和日本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非致命性的军事装备，包括防弹背心和头盔，但是两国没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部分原因是受到法律约束，这与很多欧洲国家曾经受到的限制类似。韩国和日本都没有表示出改变对乌政策的迹象，但是斯托尔滕贝格的言论似乎显示，两国有可能会受到更多来自西方的压力来提供军援，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以消耗战的形式缓慢和惨烈的持续的情况下。到目前为止，韩国只对乌克兰的战争努力提供了间接的支持，韩国政府没有捐赠武器，但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国家出售韩国制造的武器。波兰是向乌克兰输出武器的一个主要国家，去年波兰同意购买58亿美元的韩国武器，包括坦克、榴弹炮和弹药。韩国公司与爱沙尼亚和挪威签订了规模较小的协议，还在与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类似的谈判。伦敦国王学院韩国事务专家拉蒙·帕切科·帕尔多说，这些武器被用来取代这些国家向乌克兰运送的较为老旧的武器，而且有可信的消息表明，这些武器中有些将会进入乌克兰，或者已经在那里了。韩国官员没有宣布任何能够使他们直接提供武器的政策改变，不过他们在这项议题上的措辞似乎正在软化。日本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可能性更低，虽然日本正在逐渐放松本国的和平主义束缚，但是日本有关武器出口的法律限制跟韩国相比似乎更加缺乏灵活性。虽然有这些障碍，日本已经成为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日本迅速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向乌克兰及其邻国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财务和人道援助，甚至向乌克兰运送了非致命性的军事设备。直到最近，日本会迈出这一步还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只要乌克兰境内的战争还在持续，并且不断耗费西方国家的弹药库存，韩国和日本就有可能面临持续的压力，要他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特别是两国目前都由保守派政府领导，都试图进一步向西方靠拢，并深化与北约的联系。斯托尔滕贝格在本星期的访问期间誓言加强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他虽然表示不愿意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是他警告说，欧洲和亚洲的安全是紧密相连的。志远。
感谢陆阳为我们带来的乌克兰局势的相关报道。为乌克兰寻找武器，北约把目光投向东方。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新冠疫情的相关报道。台湾将取消中国赴台旅客新冠病毒唾液核酸检测措施，意大利放宽针对中国入境旅客的 COVID 限制，韩国也考虑类似的举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本台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台湾政府将从下周开始松绑对中国入境旅客进行新冠病毒唾液核酸检测措施的规定， 与此同时，原先关于从中国启程经由香港、澳门转机入境台湾的旅客，必须持有启程地搭机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或24小时内抗原快筛检验报告的规定，也将于同日起一并取消。另一方面，路透社周二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意大利将放宽针对从中国入境旅客的 COVID 限制，在意大利的机场随机而不是强制性的进行拭子检测。周二的命令于周三生效，有效期至二月底。意大利的立场与法国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国周六将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的强制性 COVID 检测延长至2月15号。在亚洲，韩国总理韩德洙周二表示，如果中国的疫情有所缓解，那么可以比原定计划提前取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的 COVID-19 的签证限制。不过日本的立场有所不同，日本政府1月31号表示将继续实施以中国为对象的严格的入境防疫措施。日本政府这一态度表明，日本并未对中国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中签证做出对等的放宽政策。下面请宇宙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是的，志远，大形势的发展呢，往往不会以哪一方的想象作为指挥棒。那么关于中国政府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中签证一事，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1月30号在记者会上说，现阶段将继续实施以中国为对象的严格的入境防疫措施。在此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月29日在官网宣布立即恢复审发日本国民赴中国的普通签证，但是就在20天前，中国1月10号公布暂停审发给日本人的普通签证。那么快进到现在，中国驻日大使馆恢复审发赴中国普通签证之后呢，日本共同社1月30号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指出，并非中国撤销了反制措施，日本就要立即放宽入境防疫措施。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希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中国不愿意公开基于科学的相关资讯，才会受到包括日本在内许多国家针对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实施严格的入境管制。中国近期很快地主动对日本放宽，应该就已经足以证明之前收紧对日本核发签证根本是在顾全面子而已。
蔡希勋指出，中国政府现在致力于振兴国内经济，必须吸引日本的企业投资以及观光客。另外呢，是在日本福冈市经营非营利组织的石井英俊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政府这次让日本民众再次确定，中国就是一个不以国际规则为依据强行任意改变政策的变态国家。
石井英俊指出，除非中国政府彻底改变其罔顾国际秩序的威胁行为，否则的话，日中关系在社会观感层面上不可能因为一时的政策就会有所改变。现在在哈尔滨从事日中观光业的李飞飞，他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经在日本旅居过20多年。李飞飞告诉美国之音，
这很多中国人不拿日本当一回事儿，就觉得日本小，根本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面前好像不值一提。
李飞飞观察指出，近年来当中国国内掀起反腐反政府的声浪高涨的时候呢，往往中国就会发生反日运动，很明显这是中国政府转移群众愤怒情绪的操作。志远，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新冠疫情的分析报道。据分析，中国从1月8号起重新开放边境，意味着中国旅客将重返世界各地的购物地点，他们在全球创造的市场曾经价值2550亿美元。世界各国签证政策转变看来与经济考量不无关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时为您更新新冠疫情的相关报道，欢迎关注收听。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中港台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ikTok 上国会山介绍用户数据管理方案，美国国会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称没有说服力。蔡英文会见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解放军舰机在台海周边骚扰， 六位香港民主人士获得美国跨党派议员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获得美国国务院全球人权卫士奖。有关详情我们请陆阳与您分享。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首任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2月1号与 TikTok 亚洲业务部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等人会面，讨论了公司计划推出的美国用户数据管理方案。之后加拉格尔议员的发言人说，议员感谢他们的时间，但是认为他们的理据没有说服力。这名发言人说，加拉格尔议员依然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出一项全面禁用 TikTok 的法案。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2号在台北总统府会见由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率领的一个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访问团。由于戴维森在担任美军印太司令时曾经坦率警告说，解放军有可能在2027年入侵台湾，并因此引发美国政坛对台湾安全的高度关注，因此他此次对台湾的访问特别引人注目。戴维森一行星期一抵达台北，展开对台湾的访问。而就在戴维森访问期间，解放军持续派遣机舰侵扰台湾周边的海空域。美国国会跨党派的四位重量级议员2月2号发表声明，宣布提名遭中共港版国安法迫害的六位香港民主人士为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声明说，两院制及跨党派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以及副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里等四位议员当天宣布提名黎智英、陈日君、邹幸彤、何桂兰、李卓人和黄之锋参选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声明强调，通过这一提名，美国国会成员谋求向香港所有面对压迫以他们的勇敢及坚定激励世界的香港人表达敬意。美国国务院2月1号宣布年度全球人权卫士奖获得者共10人，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荣获此奖。丁家喜是中国新公民运动主要活动家之一。2019年，丁家喜与20多名维权律师和朋友在厦门举行家庭聚会，遭到警方逮捕，后于2021年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2022年6月，当局以所谓涉及国家机密为由，对他进行了闭门庭审，目前还没有宣布任何判决。美国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其他几名国会参众议员共同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国释放被错误拘留的一名德克萨斯州居民马克·斯威丹，他自2012年以来一直被中国不公正拘留。克鲁兹参议员表示，为了马克·斯威丹本人及其家人，也是为了美国，中国必须结束对斯威丹的囚禁。布林肯国务卿即将进行的北京之行应该是结束这场悲剧的最后一站。志远。
谢谢陆阳为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访问华盛顿，称中国对麦卡锡议长可能访台反应过度不正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受邀到华盛顿参加宗教自由活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2月1号表示，中国政府对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可能访台一事反应过度。台湾议会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议会的密切交流是民主政体的常态，中国的反应不正常。接下来请宇宙为您分享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这个呢是围绕为期两天的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这个活动呢2月1号已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也在这次峰会上说了话。他说呢，宗教自由是美国价值的基石，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第一项自由。
Freedom of religion is a bedrock American value, the very first freedom in the First Amendment to our Constitution.
而美国有义务和责任来传播和守护宗教自由。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在峰会中就台湾追求自由、人权的民主历程发表演讲，同时呢，他也抨击中共治下的中国对民众宗教权利的侵害。
在中国，全面性、系统性的宗教打压无所不在。中共消灭不同族群的母语、文化和信仰，罄竹难书。
与此同时，美国新任众院议长麦卡锡即将访问台湾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报道政治新闻的《华盛顿酒杯新闻》不久前援引知情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防部正在为麦卡锡今年的出访活动进行初步准备，其中包括对台湾的访问。而白宫预计麦卡锡可能在春天访问台湾，但是相关准备除了安全及后勤之外，还必须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1月30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了这个问题。毛宁说，中国一贯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他并且敦促美方有关议员要恪守一些东西，同时不要影响和破坏另外一些东西。那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是什么，所以就不重复了。对此呢，游锡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任何的交流，或者说不包括国会议员或者像议长到台湾去访问，这个都是非常民主政治非常正常的现象。
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也对媒体表示，
台湾国会跟其他国家的国会之间的往来是我们数十年来的传统也是台湾人民很热情希望能够跟国际接轨的一环。
那我们再回到本次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游锡堃呢在这次峰会上还特别提到，台湾的民主进程已经使得台湾成为华人社会的民主灯塔，破除了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过的人权和民主是西方的舶来品，不适合亚洲国家这种说法的迷思。台湾证明起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也能够在华文社会开花结果。志远，
感谢宇宙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访问华盛顿，称中国对麦卡锡议长可能访台反应过度不正常。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1.5万美国人撤离香港。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自从港版国安法3年前在香港实施，不少人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日前更透露，过去2年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离开香港。以下是记者陆阳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的情况。
高峰，梅如瑞有没有提到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他们选择离开香港这个具体的原因呢？
陆阳，梅如瑞呢1月25日在一个美国智库的网上研讨会上表示过去2年大约有15000名在香港的美国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和理由离开香港。他表示 在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的营商环境、新闻自由、学术自由以及法治等等呢，都使人十分的忧虑。梅如瑞也警告说，以往在中国大陆才会面对的营商风险呢，已经逐渐在香港出现。陆阳，
好的，接下来呢，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传媒的这个创办人黎智英，他在美国呢享有一定的知名度，那么他现在呢是面临被重判，以及呢他旗下的这个香港苹果日报结束营运。那么对于在香港的这个美国人，能够造成多大的冲击呢？高峰，
那我们采访到一些身在美国的港人，他们表示呢，苹果日报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么数以亿计的流动现金现在被港府呢以行政手段冻结，导致结业。这种事情啊，在美国呢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在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言人郭凤仪则表示，除了黎智英，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因为袭警而被捕入狱的美籍律师贝克特的遭遇，也让不少美国人对香港失去了希望。
苹果日报就是断定了香港一国两制，香港拥有自己的自由的一个标志。所以当黎智英这个那么有标志性的人物也被关进去，而且是得到非常不平等的待遇的时候呢，其实也很大部分的美国人也相继的对香港完全失望。
那么这个近期这个港府官员和这个中国的中央在港机构的领导人呢，他们都强调，香港呢现在是已经进入了由治及兴的这个阶段。那这是否就代表美国人呢会重新选择到香港发展呢？高峰。
对于身在美国华盛顿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的发言人郭凤仪则表示，他认识不少离开香港的美国人，那么这些美国人呢都对于香港表示不再留恋了。
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以往在香港可能也是做金融啊，一些比较不太政治化的工作，也觉得香港的环境已经不是他们当时来到香港的那一种环境，也令他们对在香港长远发展是完全失去了兴趣。
郭凤仪认为，美国在香港涉及到庞大的流动资金，那自然是香港事务的持份者，港府却一再重申美国干预内政，这与港府一直标榜香港是国际都会呢是自相矛盾的。陆阳，
感谢高峰。
感谢陆阳与高峰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横扫美国南部大片地区冬季暴风雨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带您关注美国南部地区冬季暴风雨的危险和冰冻状况。一场致命暴风雨系统本周连续三天横扫美国南部大片地区，冻雨加上降雪让额外的2200个航班无法起飞，几十万人断电，迫使学校关闭，已经让残酷的行驶状况雪上加霜。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的边境、奥克拉荷马、阿肯色、路易斯安那以及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都发布了冬季状况的警告。气象预报说，很多地区一整天都会出现降雨和冰雨等。气象预报员奥拉维克说，冰冻天气预计会朝东北方向移动，进入奥克拉荷马、阿肯色、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然后开始消散。航班跟踪服务网站 FlightAware.com 说，有2200个美国航班到星期三上午被取消，包括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四分之三的航班和爱田机场超过三分之二的航班。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